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希伯来书，我们继续讲第一章。上次我们读过第一章，我们继续讲第一章，我们复习一下。我跟大家提过希伯来书非常要紧，因为对初代教会的希伯来人，就犹太的信徒来说的话，他们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在当中的内心里面的一个冲击，就是本来耶和华神是他们所认识的，对不对？他们知道神，知道神的脸，那知道要来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出来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也知道耶稣是神，然后圣灵来了，他们也知道圣灵是神。所以这些观念在旧约是隐藏的，对不对？然后在新约里面就变成彰显的。那怎么去思考，怎么去思考这个连结性，知道吗？它是一个连结的，它不应该是一个突然之间冒出来的，所以这个连结性很要紧。第二个，旧约跟新约怎么本来旧约难道就不够吗？为什么要一个新的约，对不对？那这个到底这当中它的连结性是什么，连结性是什么？所以他还要讲明了，上帝本来拣选的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那怎么会变成外邦人也有，是不是？那这个连结性到底在哪里？所以旧约原来的旧约的框架底下的，现在把新约加进来的，这两个不应当是冲突的，知道吗？这两个怎么样是一个合一的，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要表明这个。那这一切的核心呢，在耶稣是谁。因为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这一个确定的话，那么刚才所讲的这些问题就摆平了，了解吗？所以第一个是新跟旧的这两个的连结性跟合一性，这还不够，还不够。为什么还不够？你看，如果新与旧我们只有一个合一性在那里，那么你们会不会想，万一几年以后又来了一位呢？或者又来一个约怎么办？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才讲说这样还不够，这样了解吗？它必须是一个完全的，已经完全的，知道吗？要不然后面就会再怎样，再增添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异端，就摩门教就是增添了，增添了摩门经，知道吗？不能增添，不能增添，这样了解，懂我的意思吧？你本来有旧约，现在有新约，那以后来一个什么更新的约，对不对？那如果到新约已经完全，就完全了，知道吗？就完全了。所以它必须是一个完满的，完全而且是一个圆满的，所以它有很重要的，它能不能完全，能不能圆满，知道吗？那希伯来书的用词，就是在讲到新旧约的时候，它通常用两个旧约是一个影子，新约就是它的实体，这样了解吗？所以旧约告诉你的是影子，新约就告诉你是什么，实体，那就完全了，对不对？实体，所以实体对影子来相片来讲是什么？你要说影子比较不容易懂，相片比较容易懂，就是你原来对一个人你只看他的相片，知道吗？这是相片看很多，那现在看到这个真人了，对不对？所以一个真实的人，是不是？所以到一个真实的人就完满的，知道吗？因为你已经真正见到这个人。好比说你到车站要去接一个人，你不认识他，是不是？然后呢，你就说那到时候你手上拿一个什么东西，我好辨认，对不对？那如果你怕弄错掉，那能不能发个照片过来，是不是？然后你到时候你拿个手机一看， 你就接对人了，是不是？啊，所以旧约有一点像，所以圣经用的影子话就是影子，知道吗？就是你从那个形象，影子是一个形象嘛，那新约就是实体啊，实体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去表达啊，新约跟旧约的合一性跟圆满性啊。然后整个核心的问题在一件事情上头，就是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所以希伯来书就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好，那我们上次提过了，那么要讲耶稣是神呢，如果你说用一个直述句，就是耶稣是神，那就怎样，就没有任何解释，对不对？是不是？好，但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不满足大家的心里面的需要，知道吗？好，不满足，对不对？所以耶稣是神，那你怎么样让人多知道一些说，哦，耶稣是神，哦，还有耶稣是神一定要从旧约里面去讲。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只认什么？只认旧约，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讲耶稣是神，你只能从耶稣跟旧约里面讲而已，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对不对？所以这很要紧哦，你只能从旧约跟耶稣身上去讲耶稣是神，哦，那这个也是一个很要紧。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2000年来有任何人说我是神，哦，那不是你说的算，对不对？也不是你旁边的人说的算，对不对？因为你自己说你是神，你旁边的人说你是神，就是神嘛，哦，很多这样的人嘛，是不是？哦，但这样还不够，耶稣是神必须是什么？他来之前的先知都说他是，对不对？那他的门徒也说他是，对不对？这样了解。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很经得起考验的，知道吗？你看其他宗教不是这样，我们是耶稣要来之前是先怎样，先用旧约讲，哦，先用旧约讲几千年，讲他，对不对？他才显出来嘛，是不是？而不是显出来以后再去找什么，找一些说辞，不是？所以我们说耶稣是神是很，从一个角度上讲是很科学的，知道吗？因为他有很合理的推理过来。好，那我上次跟大家讲有七个面向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那我们用已知的东西要去讲耶稣是神的时候，会讲两个要紧的事，用已知的去想神，那上帝不能被框在耶稣是神不能框在已知的上头，所以呢，我们用已知的去讲耶稣的时候，那么耶稣一定要超越已知的，这叫超越性。那超越性还不够，那会不会将来还有一个更超越的？所以我刚才讲过不行，对不对？所以要完满性，就是耶稣跟天使做比较，我用这个例子，耶稣要远超过天使，对不对？而且远超过天使的这个耶稣又是完满的，就没有办法再有人又后面的怎样超越过，这样了解吗？我们先把这个逻辑先整理一下，要不然我们读希伯来书就会觉得为什么讲这些，这样可以懂吗？我们要用已知的七样的事情，我们上次讲的天使、摩西、亚伦、中保，然后祭物，然后律法，对不对？那耶稣要在已知的上超越，对不对？还不够，还要怎样？完满，完满。好，这个逻辑性我们先讲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要紧的。因为你们将来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跟你们说，哦，那现在也是，会不会将来又派一个弥赛亚来？好，我们常会被问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你的回答就很简单了，好， 那你就说，如果再有一位弥赛亚，那这个弥赛亚要旧约讲，新约也讲过，对不对？要不然呢，你突然冒一个，那以后要冒几个？是不是？这样了解吗？第二个，我们说不会再有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是完满的那一位，已经是完满的那一位，所以不会再有，知道吗？好，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超越性跟完满性这两个非常重要，知道吗？所以希伯来书就变成，那这一件书就变成非常要紧的一件书，要紧的一件书，在我们认识神认识真理上头非常要紧的一件事，因为他把新旧约上帝的作为里面，在耶稣身上所要起彰显的，在当中用一让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起来，而且贯穿新旧约，然后又得到一个完全性，完全性在那里。好，这样可以哈。好，那我们回到第一章继续来看。第一章继续来看，所以耶稣是神，那我们怎么认识上帝要做的事？所以第一节就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很多人，对不对？多次多方就借着各样的方式晓谕列祖。所以我说过了，晓谕是一个要紧的事，晓谕就是启示，一定要用启示开始，因为我们所认识的神不是说你自己说是神，或者你寻求出来他是神，对不对？如果你说他是神，那他说他是神，他说他的他认识的又是另外一个神，那就怎样？那就多了不得了，是不是？而且呢也不是你寻求的你说我去寻找，最后我说这个是神，那你寻找的，那他又去寻找，那谁说了才算？所以在世界上常常讲常常讲的这个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宗教，他就说不同人，那他就怎样找到不同的什么神，对不对？那这个是人的想法，知道吗？但圣经的讲法不是。如果有一位真神，你要认识他，只有他来怎样告诉你。所以加拉太书第一章呢，保罗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就讲得非常清楚。我读一下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记得启示来，知道吗？是上帝告诉我，我才知道。上帝告诉我，我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讲我们的信仰跟有一些世界上的人追求信仰不一样，知道吗？世界上的人追求的信仰，像佛教徒、禅宗，他们是我去追求，知道吗？我去找，我去寻求，我去得着，所以他们得到的东西就要互辩，知道吗？互相来辩，对不对？看谁讲过谁嘛。但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要变的，知道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从神领受的。那这世界上的宗教呢，有一个也是说他是从神领受，就是什么？穆斯林。穆罕默德，我也跟大家讲过了。所以穆罕默德很聪明哦。第一个，他一定要说他是从神领受的，知道吗？那还不够。那如果将来还有一个人也从神领受怎么办？所以穆罕默德加第二个，我是最大的先知，就是什么？我超过以前的先知，我以后来的先知不能超过我。所以，你看回教徒就是这样啊，他信两个宗旨，对不对？一个是阿拉是神，一个是什么？穆罕默德是最大的先知，懂吗？我不是批评他，我只是说他这个逻辑性很聪明，你知道吗？很聪明，这样了解吧。所以他为什么会坚固那么多年这1500年来你看很强因为他在这个逻辑上面，他第一个论点就怎样就站稳了，知道吗？可他这个基督徒不要受这个搅扰，知道吗？我们只能说 你说是，是你自己说的，知道吗？因为没有过去的先知的启示，知道吗？我们说耶稣才是，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众先知多次多方怎样？晓谕列祖，这样知道哈？所以你如果用圣经讲耶稣去比较这些，你就觉得人找的这些实在很浅，知道吗？好，那么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好，我们知道末世就指这个时代，对不对？最后耶稣再来之前这个时代，就现在就是末世，晓谕我们，借着他晓谕我们。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呢，得到从神来的启示。借着耶稣从神来的启示，七个重点，就是上面讲，我们从耶稣身上得七大启示，知道吗？第一个，他是承受万有的；第二个，是诸世界是借着他造的；第三个，他是神荣耀的皇归；第四个，他是神本体的身像；第五个，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第六个，他洗净人的罪；第七个，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希伯来书先讲耶稣告诉我们七个重大的启示，对不对？这七个重大的启示证明他是神，知道吗？证明他是神。所以一个人说他是神，那你就问了，你承受什么？承受什么？那耶稣是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对不对？这是使徒保罗后来讲的，是不是？所以他必须是承受万有的。然后第二个，万有要借着他造。好，那这个很要紧哦，因为他来了以后，约翰写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太初有道，对不对？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对不对？道就是神的话。那你说，哎，是吗？哎，既然是，为什么？因为创世纪第一章说什么？上帝说有光怎样，就有光。上帝说就有，所以万物是借着神的话怎样造的。所以这样了解哈，万物确实是借着他造的，对不对？然后呢，万物也借着他的命令被托住，知道吗？哦，上帝的话说了万有要怎么运行，万有就怎样运行，知道吗？就是他说的才运行，万有才运行，对不对？所以诗篇就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一直在当中运行的啊，把讲出来，是万有是借着他的命令被托住的。然后呢，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从他的身上认识神，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人的罪。所以上次我们讲过的，万有的问题根源就是人的什么罪，记得这个要紧的事。因为万有是交给人管理的，知道吗？所以人有罪，万有就被连累了，知道吗？要记得这个观念哦。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自己受亏损，对不对？一个夫妻关系受亏损，一个家庭关系受亏损，对不对？再来一个地怎样？地受亏损，地就长出荆棘跟什么棘藜，地不想为他效力了，对不对？这叫连累，知道吗？然后万物呢，万物就浮在虚空之下。所以我们的人的罪就连累万有，知道吗？所以不要去怪狮子老虎或者蛇，知道吗？其实都是被人怎样，被人连累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上次引用的罗马书第八章讲，万有浮在虚空之下，对不对？叹息劳苦，因为他们不得已啊，他们本来不用过那么辛苦的日子啊，都是因为被人的罪连累。所以要等到什么？等到神的儿女恢复自由， 那自由恢复之前的第一步就是人的罪要被洗净，这是万有恢复自由的中间的障碍，就是人的罪。而人的罪是万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知道吗？万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任何的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其他宗教为什么不行，就是圣经就告诉我们，因为人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罪，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可以解决人的罪的。答案很简单，知道吗？你靠你自己修行，靠自己努力，不管你努力多少辈子都没有用，你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再来，这样还不够，耶稣还有一件要紧的事，他要坐在至高的宝座上，神将他升为至高，对不对？那么神让他升为至高这件事情才是一个核心的要点，就将来没有可以超过他的，知道吗？他就是上帝要把他自己彰显出来的唯一的最独特最宝贵的那一位。所以这七样呢，其实就讲了一件事情，这七样就写明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位可以承受万有，可以借着他造诸世界，可以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自己的真，上帝自己，对不对？又可以在当中用他托住万有，就有一位，你这样想，万有可以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对不对？有一位他又是上帝自己的外显，里面又是完全上帝的丰富，是不是？还有一位，他就是解决万有之间问题的根源的那一位，对不对？最后那一位还怎样？坐在至高的宝座上，这样的那一位就叫做什么？神，这样知道吧？这样可以知道，这一位就是神。他是用这七个面相讲，这样懂了吗？七个面相讲耶稣是神。那这七个面相呢，这七个面相不能用我嘴巴这样说，就说他是万有依靠他，本于他，归于他，你就说是是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接下来要用已知的做对比，知道吗？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用已知的来做什么？对比，已知的做对比。所以已知的对比的第一个是天使，知道吗？好，那天使怎么对比？好，第四节，天使也是受造的，受造跟受造之间的比较怎么比？重点在承受的名，记得受造跟受造之间的比较，就外显的，你可以看到，如果耶稣彰显出来是一个人，那么上帝要说这个人子是谁，跟天使是谁，就看上帝赋予他的名，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上帝赋予你的名是什么，你就拥有什么，知道吧？所以启示录讲，我们信的人将来在天上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对不对？专属于我们的名。所以为什么圣经那么看重名的，知道吧？因为你有这个名，这个名所有的丰富跟实在就是什么？你的。这样可以懂哈？因为我们是用名在地上，我们是用名去认定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对不对？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我的妻子，哎，他这是他的名，对不对？别人不能用，这样懂吧？因为这个名才是周姐的，所以这个实在是他的，对不对？丰富是他的，这个关系是他的，所以这样了解这个名的用意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有神儿子的名分，知道吗？这个名对我们要紧在这里，所以祷告第一句话就是愿人做什么？上帝的名是最圣的，本来就是，但人要尊他。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认识耶稣比天使更尊贵，那就一个方式，他承受的名跟天使承受的名在哪里？那这个名是谁给的？神给的，知道吧？承受的名 记得陈寿的名是神给的哦，神借着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就要从旧约去看，上帝讲天使陈寿的名跟耶稣陈寿的名差多少，知道吧？好，然后他就讲了第五节，所有的天使，上帝有没有跟哪一个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哦，你呢，你要做，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子，有没有？没有。好，那么上次我们讲过了，从来没有一个天使讲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句话从诗篇第二篇来的，对不对？好，我们上次读过诗篇第二篇，这一句话从诗篇第二篇来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我们讲过这一件事情讲什么，复活，记不记得使徒行传十三章是不是讲复活这件事？好，从来没有一个天使经历过死而什么，死而复活，知道吗？那你说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有那么重要吗？好，你是我的儿子，我就是道成肉身，然后加上死而复活，有那么重要吗？有。使徒保罗在提摩太这一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有人帮我们读一下。你看到没有？保罗讲一件事情哦，一个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啊，极其让人产生敬畏的奥秘啊，就是原来是隐藏的，现在向我们启示出来，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一种感受说，哇，让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什么，真的是大灾近前，对不对？就是什么？神在肉身中显现，在讲谁？耶稣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传与外邦世人信服，在讲耶稣，对不对？所以在讲了一件事情，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怎样生你，这就是讲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诗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因为我今日生你，所以呢，你就在肉身中显现出来，你就在当中被圣灵称为义，对不对？因为你为，然后你被天使看见，你被传给外邦，你被人信服，你升到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所以我讲的这一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讲死而复活，死而复活，道成肉身到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所有的天使有哪一位配得做这件事？没有，只有耶稣怎样配得，对不对？第二个，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是讲撒母耳下大卫的约，知道吗？所有的天使里面，上帝没有任何一个跟他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只有仆人的关系，知道吗？只有上帝跟耶稣讲，借着他的启示讲的关系呢，属他的人的关系，就是一个父子的关系。那么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一节呢，这一节是用在大卫之约，撒母耳下第七章十四节，撒母耳下第七章十四节，记得撒母耳下第七章十四节，我们这个主日刚好张德健教授讲了，对不对？大卫不是要建殿吗？那上帝就告诉他，上帝的心意啊，是什么？其实上帝的心意要找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真的核心是什么？他要让他的儿子来做王，知道吗？大卫只是影子，我们讲的大卫只是影子，知道吗？大卫都是影子。所以上帝给大卫的约里面，你可以看 他立给大卫的约里面，他就告诉他，哦，第十一节是我们主日讲过的，哦，啊，我必为你建立家室，哦，这是大卫上帝给他的这个叫大卫之约，知道哈，哦？这大卫之约其实就弥赛亚之约，哦，第一个呢，他必为你建立家室，哦，这个我们先不看，你有后裔，他的国必坚定。他会第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罗门建造殿宇，对不对？但他的国位没有到什么永远，知道吗？哦，知道吗？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知道吗？这个所罗门在不是在所罗门身上，其实这两节都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哦，所以耶稣来有一个核心的工作，就是建造神的什么殿。所以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了，门徒后来知道了，耶稣说了，哦，这个殿拆毁三日后我要怎样重建，这个殿就是他的什么身体。所以我们基督徒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建神的什么殿，知道吧？哦，我们是被建在耶稣基督这个黄角石上，有使徒跟先知啊做根基，对不对？我们都被建造起来，知道吧？我们这是盖一个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知道吧？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所以第一个天使，耶稣远超过天使，因为上帝在他身上，哦，真正的道成肉身，当他真正从死而复活，还有真正做他的父，啊，他做上帝的儿子，啊。第六节，神上帝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啊，长子又是一个很特别的话，啊，上帝说神的使者都要怎样拜他。啊，这个神使长子来到世上，这个又是一件特别的事。这个事情是写在诗篇九十七篇，哦，我们今天读九十六哈，九十七篇，九十七篇讲到啊，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知道吗？哦，然后九十七篇第七节。他说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第六节第七节，一切侍奉雕刻偶像靠虚无的自夸的都蒙羞，哦，唯有所以说万神啊，你们都当怎样拜他，知道吗？哦，万神的意思就是所有上帝的使者都要怎样拜他，都要拜他。所以九十七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知道吗？所以我们九十七篇下次讲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这就是将来耶稣来到这里作王的时候，所有的都要拜他，知道吗？所以他就在这里讲，所以你看九十七篇讲有一位来作王的那一位，对不对？然后这里就告诉我们，哦，这一位就是什么？耶稣。然后他就讲，然后他是长子。所以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对不对？哦，耶稣是神子，耶稣在弟兄中做什么？做长子。所以呢，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一个观念里面呢，又会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耶稣是长子，知道吗？哦，耶稣是长子。所以长子怎么算？就是他是首先复活的，首先复活的，知道吧？哦，了解吗？首先复活的，哦，所以将来可以死而复活的，哦，他是第一个复活的，首先复活的，哦，所以上帝使他来，使这个长子来到世上，哦，所以耶稣算是长子，知道吗？哦，所以用另外一节讲，就他是出熟的果子，有没有？耶稣是出熟的果子，记得雅各书告诉我们，啊，他是出熟的果子。 那所有的属神的人在上帝的眼中都要做长子，知道吗？这是 等到十二章我会跟你们讲、哦、我们先把长子这个观念放在心上、哦、心上、哦、好，记得长子、哦、长子这边只是先讲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 首先的，知道吧？首先复活的。好，那么到世上来的时候、哦、那么翻译比较好的翻译是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这样就符合九十七篇的话，知道吧？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所有的神的使者都要怎样拜他。所以这一节比较好的翻译是神再使长子再来，知道吗、哦、好。但是你也可以说上帝已经让所有的都拜他，因为他已经被升到高天了，对不对？第七节，所以论到使者怎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好，这个又很容易懂，因为这又是诗篇上的话，对不对？风火焰就是代表天使，知道吗？风就是灵，同一个字、哦、所以风火、啊、其实就讲上帝就是让天使做什么仆人，上帝让天使做仆人。上帝让天使呢？天使是什么？天使就是做仆人，做仆人而已。那但是呢，仆人是什么？如果在家里面，仆人就是要服侍什么？服侍主人嘛，对不对？所以耶稣是儿子，是主人，他不是什么仆人，所以他就接受天使的服侍，所以耶稣比天使怎样？尊贵。再来，天使只能当使者，只能当仆役，只能当仆人。论到子，好，论到子，却说什么？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与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这是明写在诗篇四十五篇，所以还是用诗篇，还是用旧约来解释，对不对？所以他说耶稣是谁？神。那就用诗篇四十五篇，四十五篇，我们翻到诗篇四十五篇第六节，第七节。他讲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其实这段话讲的、哦、一方面称他是神，对不对？又说你的神怎样喜乐，喜用你的神呢，用喜乐油膏你、哦、胜过膏你的什么同伴、哦、所以你看到没有，你从这个叙述里面就知道耶稣从神的位格来讲是第二位的神，知道吗、哦、我们讲圣父圣子圣灵，其实这个讲明出来了。然后他是谁？他是要做神国度当中保卫的那一位，知道吗？因为只有那个国度那个宝座是永远的，然后呢他的国权是正直的，而且他在当中是彰显上帝的义，对不对？把上帝的义彰显出来，而且呢在他所得到上帝的恩高远超过一切，这个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不是？神圣灵在他身上是毫无限量的，有没有？圣灵在他身上毫无限量。好，所以那如果我们知道诗篇四十五篇我们讲过的，那就是讲啊圣灵跟父跟子的关系。四十五篇我们读过，就是讲这三个的关系。好，所以他就在这里讲了，论到上帝耶稣呢，论到这个子，他是什么？他就是做宝永远宝座的那一位，也是在当中在国度里面掌王权的那一位，也是在当中啊有神一切完全同在的那一位。好，第十节他说，又说主啊，你立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捡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是写在诗篇102篇。诗篇102篇，诗篇102篇的时候呢，第25节开始，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诗篇102篇呢，这一篇是很有意思。我们读诗篇102篇的时候可以再看这个诗篇。这个诗篇是怎样，你看那个诗题，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怎样吐露苦情的祷告，本来是一个什么事，本来是一个人在当中很挣扎的事，对不对？很大的愁苦压在身上，很挣扎，很在当中非常艰辛的事。那么但是呢，他一直原来是祷告上帝说，你要救我，你要救我，你要救我，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呢，突然之间就改变了，知道吗？他本来跟上帝说，你要救我啊，你要救我啊，然后慢慢慢慢的啊，十一篇到第十一节说，你看上帝，如果你不救我，我的年日像日影偏斜，我像草枯干，对不对？但是呢，十二节说，唯有你到永远，你会起来连续我。从上帝的连续开始呢，他就讲了，他说我在世上的日子是短少的，但突然之间画风一改，对不对？就移到弥赛亚身上，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知道吗？你看他转变非常快，本来是一个困苦的祷告，本来是一个快要消灭的祷告，对不对？然后突然之间知道耶和华联系我，对不对？耶和华释放我，是不是？然后拯救我。所以一待到救恩以后，就知道自己在上帝的国里面，知道吗？然后从二十五节开始讲弥赛亚。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讲死而复活，就这件事，知道吗？处境是死，但是因为耶稣，所以我们变成活，知道吗？所以他就讲，有一个你呢，你起初地根基是你，天地都你造，可这个天地要过去，要灭没，但是呢，你是长存的，知道吗？然后呢，天地像衣服旧的，但你会把它更新，而且你这个更新是带来永远，是没有穷尽的，知道吗？而且你永远是不改变的。从人看是改变的，对不对？天地不是都改变吗？但上帝没有改变的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所以第十节就讲一件事情，第十节在这里，我们回到希伯来书十节、十一节、十二节呢，他就引诗篇来讲，没有任何一个使者可以承受这么大的名，知道吗？上帝可以差遣使者救你，只能当下救你，对不对？但是没有一个使者可以让你在绝望当中有永恒性的盼望，这样知道吧？这是一个永恒性的盼望，对不对？因为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永不改变，是不是？好，然后再来十三节，上帝对哪一个天使讲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个是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一节，一百一十篇的第一节。诗篇一百一十篇呢，又是从诗篇来。诗篇一百一十篇这一篇呢，又是一个很奇妙的诗篇。我们呢会继续讲这个诗篇，因为一百一十篇也是一个弥赛亚的诗。所以你看为什么诗篇那么特别，因为诗篇里面基督在里面，知道吧？基督在里面。弥赛亚诗篇，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就是，耶和华 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垫。啊，这一节耶稣用来考法利赛人，记不记得？耶稣不是考他们吗？你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那么基督，大卫为什么称基督是主？就是主对我主说，有没有？其实这一句话的翻译就是主对我主说，几个主？两个主啊，对不对？那所有的法利赛人都傻眼了，为什么？他们知道神只有几位，啊，怎么突然之间冒出什么？而且这个话不是别人讲的，是什么？诗篇讲，所以他们都不敢讲，有没有？这耶稣曾经用过的话，这个哈，这些话就是表明一件事情。其实大卫的诗，这是110篇，是大卫的诗，已经讲了，这是圣灵感动写的，对不对？大卫已经知道要来的弥赛亚是神，知道吧？所以呢，第四节是我们后面会讲的。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什么祭司的？所以这也是诗篇在旧约里面已经讲了。只是呢，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读了旧约圣经里面这些话，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解释了，知道吗？其实我们读新约认识耶稣，回过头看这些话就蛮轻松的，蛮轻松的，蛮容易懂的。那也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所以你看他说天地向外衣捡起来，知道吗？所以天地要向外衣捡起来，捡起来这件事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整个宇宙像一个瓶的，知道吗？最后就捡起来，然后只有他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仇敌做脚凳的意思就是全部降服在你底下，知道吗？这是一个当时代的讲法，知道吗？不是你真的把仇敌拿来做垫脚的，它是一个讲法，就全部都降服了。这个也是圣经的一个重点，就是万有都要服在耶稣的脚下，知道吗？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我们上帝当我们得救以后，上帝就继续做一件事情，就要使万有都伏在耶稣的脚下，了解吗？上帝用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不是很简单的，就是用毁灭性，就是好，你我都把你毁灭，了解吗？我们的想法是上帝要让万有降服，就让万有都怎样，不服的就毁灭，那不就降服了，对不对？上帝用的方式不是这样，了解吗？那上帝用的方式是让他们自己心里面愿意服才算服，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如果你有下属对你不同意你的想法，对不对？你又跟他讲说我是经理，那你是用你的权柄怎样逼他不算，他只是因为你有权柄，我知道怎样服你，我心里怎样不服，知道吗？你看耶伯记，上帝有没有用他的权柄去让撒旦服？没有。上帝有没有用他的能力去让撒旦服？对不对？没有。上帝是接受他的挑战让他服，知道吗？但不管他后面服不服了，但是上帝不给他借口，知道吗？如果你用权柄让人家服，人会不会有借口？会。那会说哦，因为你是董事长，我只好听你，对不对？因为你前头比较大嘛。人心里面是什么？不服的。所以上帝要让万有都服在基督的脚下，这个服本身不用我刚才讲的那些方式，知道吧？所以上帝用什么方式？启示录告诉我们，上帝用的方式就让万有都显出自己的败坏来。所以万有不得不服，知道吗？因为你不服，你就完全败坏嘛。你自己显出你的败坏，了解吗？这是上帝用的方式，不是很贴切。就好像说啊，你的下属不听你的想法，他说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那你就说好，那你试试嘛。那最后发现怎样？不行了，对不对？ 啊，不行了，他会跟撒旦一样，哦，这样做不行，我换一个方式可以。那你知道让他再怎样再试一次，那发现不行，哦，那神的期待是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人就会悔改，知道吗？哦，但是撒旦是永不悔改，了解吗？就觉得不行不行，我还要再找理由，但是上帝不会永无止境让他找，知道吗？所以最后还是会怎样结束，这样了解吗？所以上帝让万有服他，不是用我刚才讲的那个，不是用他的全能，知道吗？而是在当中让万有看见自己不服的败坏，了解吗？上帝说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那人没有吃的马上死，而是人吃了以后就在那个死当中，这样了解吗？神的话你听蒙福，你不听，不听会不会马上就死？不会。那你不听就怎样？你就在当中受苦。上帝就让我们经历这个嘛，然后我们才知道啊，上帝啊，我要听你的话了，对不对？那我们总是希望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受苦的再听，这样了解吗？哦，早一点听，哦，不要受苦的再听。其实啊，同样的道理也是我们带带晚辈，对不对？我们会希望说，哎，这些路我们走过，道理我们走过，我们跟你讲，不希望你再怎样走同样的路，对不对？好，我讲这个就是福，知道吧？上帝的福是这样，神使人福，记得这件事情，福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让人知道，你不福，不福你就产生什么？不福产生出来的败坏，知道吗？让人知道自己在不福当中的败坏。所以上帝一开始跟该隐讲的话就是这样，对不对？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在门前，对不对？这样了解吧？上帝没有马上惩罚他，对不对？但是他的罪就一直会抓住他，这样可以懂吗？然后到最后我们现在罪里面，我们就跟主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知道吧？好，到了十三节就讲了，总的结束，天使是谁？天使就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记得哦，我们的位置本来比天使小，知道吗？以后的位置会比天使怎样高？记得这件事哈。那天使现在比我们高，但是他是服役的脸，服役这个字也可以翻敬拜，知道吗？他是一个在上帝面前侍奉上帝的脸，知道吗？他就是一个侍奉上帝的脸。所以天使是脸，但是侍奉上帝，而他有一个使命，就是为谁效力？承受救恩的人，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上帝需要天使服侍，知道吗？是谁需要天使服侍？我们，知道吧？了解吗？我们才需要天使什么服侍，知道吗？所以天使就是奉上帝的差遣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不是为所有的人效力哦，只为一种人，是承受什么救恩。所以我们是承受救恩。好，所以这边多讲一点点，记得哦，这是我们要对天使有个观念，知道吗？天使就是侍奉的灵，在神面前侍奉的灵，然后在我们还没有敬拜，他就在上帝面前代替我们敬拜，知道吗？然后他就奉差遣为我们做属灵的征战，知道吗？属灵的征战我们没有正式去打，对不对？我们没有到，我们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没有正式打，谁帮我们打？天使帮我们打，虽然我们看不见，但以理书讲，对不对？天使， 那天使也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有看不见的攻击，对不对？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小看这当中小子们的一个，他们的使者常在我父的面前。所以 我常跟你们讲啊，我们不要让保护我们的那个天使没面子，这样可以懂吧？因为他要代替我们跟魔鬼征战，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不好，他会怎样？他就没面子了，懂我的意思吧？了解吗？因为保护一个不太好的人，好、哦，所以我们这个求主赦免饶恕，知道吗？哦，好，啊，天使跟魔鬼的征战也是用话语，记不记得我讲过？哦，也是用话语，对不对？那话语有个根源，就是根据。哦，你看上帝对撒旦说：“你看我的仆人耶伯没有，对不对？”那如果撒旦攻击我们，就说上帝你看你拣选的那个人、哦，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他就有很多什么很多话好讲，对不对？哦，就是用话语。所以 我们这些我带出来跟大家做一点点分享。所以第一章我们整理一下，哦，耶稣远超过天使，用承受的名来讲，知道吗？他是谁？哦，他是神的儿子。哦，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谁啊？他是被天使要服侍的那一位，对不对？哦，他是坐宝座的那一位，他承受上帝的国道永远的那一位，对不对？还有一个，他将万有更新的那一位。哦，他要更新万有，他要更新万有，对不对？将来还有一个，他是坐至高者宝座的那一位，哦，了解吗？所以耶稣是为我们成就一切的那一位，对不对？那天使只是怎样，哎，在旁边怎样受差遣帮助我们那一位。所以谁比较高？耶稣。谁比较尊贵？耶稣，对不对？哦，然后完满性是什么？他不仅洗净我们的罪，对不对？他又怎样？又在当中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对不对？然后他又让我们承受他带来的救恩。其实这就是讲他的完满性，知道吗？所以第一章就讲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就是最重要在我们身上的是啊，最重要的一个，他的完满性在他所成就的救恩上，不是只有他自己坐高位，知道吗？哦，不是说耶稣是神，他就至高，他就至高了。那我们呢？不，他说我们是被带入到他的什么救恩里面。好，这样可以吗？好，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样子，耶稣用人可以认识的受造界，简单讲受造界灵里面最高的是天使，知道吗？那耶稣远超过什么？天使。然后讲这个又讲，对我们来讲，耶稣就成就在我们身上最要紧的就是什么？救恩，这样子的。那还不够，好，还不够，接下来希伯来书要讲的重点来了。如果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那列祖要怎样？如果众先知来跟以色列的百姓说话，百姓要怎样？百姓要接受警告，对不对？要相信，对不对？是不是？那如果上帝借着耶稣来跟我们讲话，我们要怎样？所以希伯来书在讲这个，哦，记不记得我刚才讲的，多给谁向谁多要，哦，以前的先知讲这么一点，百姓只拿这么一点，责任只有什么这么一点， 那么耶稣来给了这么多，我们听了这么多，我们的责任就怎样？这样可以懂吗？合理嘛，哈，对不对？好，所以第二章就要讲了。所以他不是告诉我们耶稣是神，远超过天使，停了，对，知道吗？那你知道以后怎样？知道以后怎样？好，所以第二章我们先读第一节，我们把它读完一遍，好，读完一遍。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尽，世人算什么你尽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到，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在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取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应该使人成圣的，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我，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实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他便就拔天使，是就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好，我们今天先看二章一到四节。所以这是一个连结词，就是表示说啊，我们既然知道了耶稣远超过天使，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成就救恩的那一位。我们这些都知道以后，下面一句话，所以我们应当怎么回应？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所以表示什么？我说了，我们得的更多，我们就责任更大，对不对？我们要比以前的犹太人更加的怎样？更加在当中坚定的顺服，知道吧？更听见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流就是随着世俗走，知道吗？不要随着世俗走，不要随着世俗走。那这句话对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就是说不要随着那些不信的就业的人，知道吗？那些只想就业不认耶稣的人，知道吗？你既然知道耶稣上帝是他是神，是神的儿子，是那一位承受万有的，是那一位升高高天的，对不对？你既然知道他就是主，那就不能像那些不信的人，不信的犹太人，知道吗？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不要随着世界的潮流走，因为他们是多数，潮流一定是多数，知道吗？所以呢，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刚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第二节就是讲就业的事情， 旧约借天使所传的话，就是借着天使啊传下来，就借着先知告诉人的话，对不对？然后那些不听话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比如说旧约的时代，上帝怎么样借众先知讲，他们不听，结果国家灭亡，对不对？等等这些事情。他就说天使先前借着众天使讲的话传的话都不可以悖逆，悖逆的就受报应。那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意思就是耶稣这件这么大的启示，完全的启示都给我们了，对不对？这何等大的救恩、哦、记得、哦、这里讲的比较点是怎样，前面是干患悖逆，这里用什么？忽略、哦、不要等到干患悖逆、哦、忽略就不行，知道吗、哦、忽略就不行、哦、啊，这是合理的、哦、这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得了什么多嘛。记不记得耶稣跟他家乡的人讲说，这么多神迹如果行在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都怎样悔改了，对不对？啊，行在你们这里你们竟然不听，所以将来你们所受的要远超过什么索多玛俄摩拉，耶稣有这样讲，对不对？好、哦、这样了解吧。啊，人看越多知道越多，相对的责任就什么越多。那所以有些人说，那以后不读圣经了，反正我怎样读少一点，偷懒行不行？偷懒也不行，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已经给了，已经给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有一个要紧的，我们就要殷勤，要长进，因为已经给了，对不对？记得我们给自己的欠勉就是不能忽略，因为已经耶稣已经付那么大的代价来了，对不对？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不要忽略，忽略就会陶醉，对不对？然后这个救恩是主亲自讲，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就是这里就讲啊，原来跟随主的门徒，对不对？啊，听见主说的，是不是？那这些门徒在告诉我们，是不是？那转转借着很多过去的人再继续告诉我们，对不对？今天借着圣经又告诉我们，是不是？然后也给我们证实了。所以这些人呢，第四节，神用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圣灵的恩赐跟他们做见证。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讲初代教会的时候，上帝兴起的主兴起的他的使徒，对不对？那使徒早期出去传福音都有神迹奇事异能，保罗也讲，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讲，他说我是使徒，因为真的是使徒，因为上帝借着我所做的事都可以成为那一个我是使徒的凭据，对不对？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11节12节讲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一节十二节，保罗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什么凭据来。所以初代教会如果你是一个使徒的话啊，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知道吗？你必须有什么神迹奇事异能、哦、现在我们有一些人说他是使徒比较容易讲，知道吗？但在初代教会你要讲你是使徒，那你总要有些什么凭证、哦、你总要凭证啊。保罗讲啊、哦、我没有在最小的最大的使徒之下，你看我在你们中间百般忍耐，用神迹奇事异能，对不对？保罗有行过很多神迹吗？奇事异能都有、哦、都有，是保罗也有嘛，圣经写的都有，使徒们都有，因为这个是时代性的需要，知道吗？哦哦、如果上帝说哎，要做传道人要有神迹奇事异能，那我们就全部都不能当了、哦、还好这个时代没有这样要求。 这是时代性的需要，所以在初代教会他们有，他们上帝会用这，在某一些地方上帝会用，知道吗？某些地方有，某些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上帝需要让他们有神迹奇事异能，因为要不然福音进不去。有些地方有，在有一些地方，从我们的角度上看，落后的地方，啊，为了让人一开始能够突破那个障碍，他需要神迹奇事异能。好，所以二章的一到四节，重点就是一样。就是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的救恩，已经借着神的儿子告诉我们，他也做成了，对不对？我们也知道的，那我们应当怎么回应？啊，记得我们要比过去的犹太人更在意的，啊，更在意，不仅不能甘患悖逆，啊，反而要更加的在意，啊，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因为。啊，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比他们更用心，比他们更在意，啊，因为我们所得的更多，我们所得的更多，啊，这就是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呢，啊，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心，要谨慎的，啊，好，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希伯来书哈。啊，我希望你们脑筋里面先有个概念，这样知道吧？哦，希伯来书就要把旧约、新约整个完整的怎样整理出来，哦，让我们知道啊，所信的道是确实的，耶稣确实是神，是神的儿子，哦，所以他就要用几个我们已经知道的面向告诉我们，耶稣超过他，哦，然后还要完满的告诉我们。那这些都讲完了以后，他一定会给警告的话，这样知道吗？所以每一段讲完这个警告，讲完这个警告，好，他一定他的写作的方式一定是这样，好，讲完了警告，讲完了警告，所以他的警告的话，相对的都是严重的，对不对？他不像一般人说你不可以干犯悖逆，他说什么？你连忽略都不行，知道吗？哦，他会更严重的讲，啊，他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在当中忘掉上帝的恩，了解吗？哦，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知道你过去在旧约借着众先知啊启示给我们的话。啊，如今也借着新约，借着你的儿子启示给我们，如今更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也知道主啊，我们承受的这一切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宝贵，我们承受的何等的尊荣，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啊，慢慢的体会领受与得着，也在当中啊，知道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确据，让我们欢欢喜喜见你的面，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主保守我们，眷顾我们，让我们在世上啊殷勤，在世上谨慎，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